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美国之音要为您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多家媒体援引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美国空军飞机星期二在阿拉斯加附近上空拦截了两架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即将访问中国，预计他将向中国要求提供更多的贷款。9月12日晚上，中国湖南衡阳东线一广场发生疑似报复社会杀人事件，目前至少已经有11人死亡，44人受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多家媒体援引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两架美国 F-22 猛禽战斗机星期二在阿拉斯加沿海附近上空拦截了两架俄罗斯远程轰炸机。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说，两架俄罗斯图-95 轰炸机在阿留申群岛以北的白令海峡防空识别区飞行，还有两架苏-35战斗机护航。美国两架猛禽隐形战斗机升空伴飞，这是一个月来俄罗斯飞机第二次进入北美防空识别区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发表书面声明说，这两架俄罗斯轰炸机从未进入美国或加拿大领空，但是没有具体说明与美国领空的距离。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说，俄罗斯轰炸机距离阿拉斯加的西海岸只有不到90公里。俄罗斯正在俄罗斯东部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俄罗斯称这是前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国谴责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举行选举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晚上发表书面声明说，这些地方继续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选举，只能显示俄罗斯无视国际惯例，继续阻碍在俄罗斯东部，在乌克兰东部实现和平。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2013年在全国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后下台，随后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主要讲俄语的地区发生骚乱，并要求加入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经过独立公投后宣布独立，随后被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其武装一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与乌克兰政府军作战。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依然全力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乌克兰东部俄罗斯煽动的武装冲突，并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9月9号，北京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之一北京西安教会被当局取缔，理由是这个教会没有经过登记，扰乱社会组织管理程序、管理秩序。西安教会则在声明中说，教会几年来一直争取向民政局登记，但都不获得准许。报道显示，政府在全国各地加紧取缔教会、焚烧圣经、拆毁十字架、强迫信徒退教等一系列一波干扰宗教自由活动，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有分析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近年来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各种宗教的信条必须从属于中共的信条， 信教的公民必须要首先崇拜共产党，然后才能崇拜他们的神。那么，中共为什么在宗教问题上越来越紧张？中国政府为何难以容忍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究竟是干扰社会秩序，还是有利于社会稳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国务院有关宗教信仰的白皮书也说了同样的话，为什么中国政府对于宗教自由的做法与书面规定截然不同？对这个问题，旅美宗教学者、原北京家庭教会传道人蓝洋说：
我希望美国的教会以及美国的这些对人权人士能够了解一点，在中国实行的并不是法律，它是按照党的政策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宪法这些规定的自由，只不过是为了给外国人看的，是一个门面。而对宗教实际上的党的政策会怎么样去执行，他早在50年代就是朝鲜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定了调子，就是很简单，就是基督教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是要逐渐的加以一个是就是控制削弱，直到最后消灭。这样的政策他们几十年来，哪怕是在最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也没有改变过，只不过是时松时紧而已。这才是真正的宗教的管理。他们并不是按照宪法来进行管理。
那么在美国的宗教组织是否也有合法与不合法之说呢？对这个问题，旅美宗教学者、原北京家庭教会传道人蓝洋说：
美国的话，我想它作为一个 non-profit， 就是这个非盈利性机构的话，它只要对政府进行这个一个登记，还要每年进行一些这个收入税务方面提供这些情况，对，你就是合法，可以合法存在的。但是在中国呢，你还必须加入一个共产党直接控制的机构，就是叫做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你必须加入这个三自爱国会，或者说这些年他宗教登记法有新的规定，就是说你要向宗教管理部门加以登记。这种登记和我们和美国人所理解的登记是不一样的。他行政部门可以随时任意的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来限制你的登记，甚至于在你登记以后，他仍然会来干扰你的宗教组织的内部活动，这是随时会发生的。
那金明日是北京西安家庭教会的主任牧师，也就是北京当局最近刚刚取缔的北京西安教会。那么西安教会曾经经历过快速的成长，而且据报道，这个西安教会近年来一直能够和平的进行祈祷和祷告，为什么现在情况急转直下？那北京西安家庭教会的主任牧师金明日说：
是有大很密切的关系。中国呢，最近19大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意识形态被强化，党要在所有的领域里边要加强管控。这个呢，导致宗教界，十九大以后呢，我们开了两会，两会也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宗教事务，原来。宗教事务是92年以后呢纳入的国务院管理，就是像国外的现代这种政府一样，是政府的对人民的一种服务和管理的这种框架里边 他确定宗教事务，但是十九大的今年两会的时候，再一次把宗教事务拿到920以前统战部直接管理，也就是党来管理。结果呢，发生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现有的执政群体呢，他们认为宗教问题是跟党和有关系的事物，所以基本把宗教群体当作意识形态里边的竞争或者是敌对的这样的势力。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比合法不合法更看重的是你如何的看这个党，是不是顺服党，这是最关键。然后第二个，这种改变呢，出来的实际的效果呢，以前是宗教局是作为一个政府几十个部门的一个部门，它对管理宗教事务的时候是它的功能是很有限的。这次打压的时候，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它动用所有的政府部门，不仅仅动用政府部门，就是它动用那个各个社会的群体，包括一些国营单位啊，就是铺天盖地的施加压力。这就是很明显，党来领导这个宗教事务的时候，他们对宗教群体的那种不仅管控，就是打压的时候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我认为这个成为现在习的时代里边的一个特征，是所有的宗教界，不仅仅基督教，包括佛教，包括天主教，包括伊斯兰，都有面对的新时代的一个特征。所以三个里边的一些教会呢，唱神歌，然后在十字架下面挂领袖的像，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事都出来时，他们也三个教会也现在应付新的一个这种时期，所以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一件事情。
那么宗教与政治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应当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宗教的理解？北京家庭教会西安教会的主讲牧师金明日对这个问题是这么看：
或者是大部分的社会啊，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社会，或者是多层次的社会。宗教界它有政治意见影响力，但是宗教界主要关注的是他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实践。基督教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耶稣的国度降临，所以在这个社会里边，每个宗教呢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教义，还有信仰实践，还有社会影响力。那么传统的一些社会里边，政府呢作为全社会的一个推选出来的一个政府，它是协调各个宗教之间的一些事务，整个的社会怎么样在一个大众都能接纳的公共的秩序和公共伦理这种情况中，能够把社会带到繁荣，这是一般的政府的功能。但是在中国比较独特的是，中国是一个政党，实际上每个月有共产党，还有民主党。共和党、民主党也都有自己的信念，还有政策的特征，但是中国的党是他们认为自己是把握真理的一个掌权的科学的世界观，所以这样以后呢，他们对自己的理解是过于膨胀，结果他们在看待其他的宗教群体的时候，一般认为，有的时候是当作竞争对手，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应该有控制，然后值得特别可疑的，或者是要消灭的这样的对象。中国从1949年到大概1979年是一个消灭政策，然后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跟全世界衔接的时候，邓小平主要的是一个宽容政策。就是只要不影响大局，在中国社会里边，宗教会长期出现。所以，宗教的事务性啊，民主性、群众性，还有国际性等等，我们开始就是比较普遍。结果，宗教实际上在过去40年，有相当的存在的一个 空间。所以过去四十年，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都有发展。基督教以前在解放前才70万，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任何的宗教群体，但是这四十年将近有7000万以上的成长，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惊喜的成长。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人们的心中有真诚的对宗教的需求，他们宗教也在中国社会里边是它是广泛被接纳的，但是最近呢，就是政策上，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转向，那就是从目的形态化，就是执政群体呢，就是把宗教群体当作是一个不可靠或者是威胁，甚至是要抵制、要消灭的这个群体，这样的话只能会带来政府和宗教界的更大的那个冲突，社会更多的这种不安，还有各种苦难。
关于宗教自由，在西方是否也经历过政府与宗教间的对峙？最后，这种对峙又如何化解的呢？那旅美宗教学者、前北京家庭教会的这个牧师蓝阳说：“
那么，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知道基督教也曾经在初期的时候也遭受过很多的迫害，比如说罗马帝国时期，有的时候很紧，有的时候很松。那么，他们要求基督徒要向凯撒。”致敬，要但是基督徒基督教因为反对偶像崇拜，拒绝向凯撒致敬，那么就遭到了很严重的迫害，一直到君士坦丁在公元40世纪初的时候，他本人也成为了基督徒，那么这个时候基督教才变成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和罗马帝国的政权，才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就是结束了这种对立的状态。那么在近代的西方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哪怕在美国也曾经有过一些事情，比如说因为基督教的各个不同的教派之间。以前也曾经有过宗教迫害的事情，比如说到美国以后，那么受迫害的来到美国的最早的移民就是受迫害的清教徒，就是加尔文派，后来还有又来了这个 Baptist， 就是浸信派，那么加尔文派或者路德派会对浸信派呢有一些排斥。于是，那么，浸信派呢，就比如说去 Rhode Island，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一个政府，自己的一个州，但是呢，美国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那么，从人的本性来说，他总是认为我所信仰的可能是最好的，但是呢，因为浸信派，但是美国各种不同的教派都是基督教，那么进来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定于一尊，说有一套特别的教义是官方的，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说。所以说，那么在美国独立和刚建国的时候，那么这个宗教自由就有了它的已经有了社会基础，就是一个不可撼动的东西。所以说，那么在。无论你教会，你某个教会认为自己如何正确，但是你不能够在社会上排斥和歧视信其他教派的人。那么这基本上是美国建国以后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西方，随着这个人权的这个意识的发展，也逐渐的强调了这个宗教的自由和政教分离。那么。中国有两个家庭教会的系统，一个是家庭教会，一个是三自教会。所谓三自教会，就是官方直接控制的教会，就是宗教局还有基督教全国三自爱国会全国的基督教 这个协会来直接控制的教会。那么这些这个两个系统，我在国内服侍教会的时候，我是来自家庭教会系统。那么家庭教会一直强调就是政教分离，因为我们那么西方人很多教会的人是不理解，说你们家庭，我们美国人的教会也需要向政府登记啊，你们为什么不去登记啊？那么家庭教会就说，我们在中国，在中国的情况是跟你们美国不一样的，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你去登记，实际上是他让你去登记，实际上他就有一个，你就赋予了他一个他不给你登记的权利，那么既然可以给你登记，也就可以不给你登记，完全随着他的政治的需要来做决定，这个是跟美国不一样的。
近些天来，中国有200多名宗教界领袖联名写信，其中谈到中国政府当下对家庭教会的打压之粗暴程度，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也就是1966年至1976年期间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中国在表面上越来越开放，以及物质文明好像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宗教自由方面不进反退呢？对于这个问题，北京家庭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说：
首先稍微纠正一下，现在联名已经达到300多人。这是一个在我们研究中国基督教与社会关系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的教会的领袖们在公共领域上发言，并且联合的发言，这个趋势在未来的时候会越来越我个人认为会有发展或者是被强化。我是特别希望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祖国也有一天各个宗教界都为社会出力，也能有相当的拥有自由，能够实现自己的宗教信仰。我就从来没有放弃这样的希望。我相信现在的这一类的冲突或者是苦难都是暂时的，但是也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冲突或者是这种苦难，未来中国社会需要达成一定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刚才有一个人说，上帝不是说顺服政府嘛？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说会众啊，所以政府无限的要求效忠的时候，我们放弃对上帝的基本的这个顺服，这是你无论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视角看圣经，这个都是不改变的，历史上也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希望能够我们的祖国也出来，赏善罚恶，公正的能够管理还有服务这个社会的这样的政权，这样的时候才能在中国的各个宗教界，在这个社会里边也能够拥有他们的自由，也能调动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爱心，还有他们的责任，能够为社会的共同的繁荣啊能够出力。我们只能是现在还在过程当中，我认为现在我们经历的这些苦难也是很暂时的，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有一天，也会是世界的其他的国家一样，能信仰的群体能够在这个国家里边拥有尊重，然后他们也能够尽心的为社会做贡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负责与台湾打交道的半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讲演时表示，美国反对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改变现状。有关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今天是以演讲嘉宾的身份应邀出席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来发表演说，阐述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发展现状。那么莫健在演说当中谈到，美国仍然坚定地贯彻执行台湾关系法的内容和条款，其中包括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莫健说呢，这项政策为台海两岸的这个安全稳定起到了关键的重要作用，也提供了台湾足够的信心与北京来进行建设性的沟通。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莫健怎么说。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natural interest in peace throughout.
印太地区的和平符合美国的自然利益，台湾海峡的稳定是达到这目标的关键因素。维持长久利益与和平安全，正是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中所阐述的政策。美国不仅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同时协助我们有足够能力抵抗任何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及经济现状的武力行动或其他形式的打压。
那么莫健还说呢，美国国会当中呢有相当强大的对台湾的支持的力量。那么这样的支持体现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会是一致通过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之间政府高层的互访交流。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对于北京当局加大力度在国际社会打压台湾表示担心，包括了这个北京方面未经协商就擅自这个启动 M503 南向北等相关航线，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不断孤立台湾，阻止台湾加入国际活动等等，这些举措都令美国国会认为需要采取行动来回应北京的行动。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莫健也谈到，这个目前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相当的热络友好，不过两岸关系却令人担忧。我们先继续来听听莫健怎么说。
A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noted,
美国国防部注意到，北京持续发展长期的军事现代化。过去一年来，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周遭所进行的海空军事行动升高了紧张关系。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发展缺乏透明度及其战略意图，还有不愿意放弃以武力犯台感到担忧。我们反对两岸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包括武力或其他形式的打压。
那么莫健在演说当中也谈到了美国对于中国不愿宣布放弃武力犯台的可能性，以及使用多项手段打压台湾感到不安。那么莫健还说，美国的政策是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改变现状，其中包括了刚刚在他的这个片段当中所提到的武力或者其他形式的打压。那么与此同时呢，莫健也讲到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虽然是非正式的官方关系，但双方的关系却是十分的独特。台湾是美国服务和产品出口的前20大伙伴，台湾公司呢，这个台湾企业富士康呢，也将在威斯康星州设厂。台湾将进口美国价值250亿美元的天然气等能源项目。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民主价值的联系也是相当的坚实。那么，美国将持续在国际社会当中支持台湾所做出来的贡献。卡拉。
是玉华，我们也知道最近呢，美国国务院是召回了三名与台湾断交的中美洲国家的最高外交使节。那么在今天的演说中，有没有谈到与这个相关的话题？有没有谈到说美国采取这样的行动是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是的，美国国务院是上个星期五宣布召回美国驻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的大使以及驻巴拿马代办，就有关最近决定不再承认台湾一事进行磋商。他们将与这个美国政府领导人讨论美国如何能够支持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地强大独立与民主机制与经济。那么对此呢，今天的座谈会在开放提问的环节当中呢，有关的话题就成为了焦点之一。那么莫健是回应美国十分重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以及台湾的国际空间，而拉丁美洲则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崛起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隐忧。那么在最近的事件，也就是萨尔瓦多与台湾这个宣布断交之后，白宫是发表了声明说，断交的决定不仅影响萨尔瓦多，而且还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与安全。美国是十分严重的关切萨尔瓦多政府迎合中国看来对一个西半球国家事务的干涉，将重新评估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莫健认为美国召回这个驻外大使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
As I said, for me, the key factor is
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试图要表明与台湾有关的一切行动都不是没有后果的。 这将对与美国的整体关系产生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呢，自台湾民进党政府2016年上任之后，中国是加大了对台湾的外交压力，陆续挖去了台湾在拉美的几个邦交国，包括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那么美国官员也担忧，中美洲的其他四个还有继续承认台湾的国家，也就是伯利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以及尼加拉瓜，都很有可能跟随这些国家的脚步与台湾断交。在美国国会当中呢，包括卢比奥在内的这个四位重量级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呢，也在最近提出了台北法案，就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有所作为，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即将访问中国，预计他将向中国要求提供更多的贷款。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中国外交部的简短声明说，马杜罗总统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星期四到星期六访问中国。中国和委内瑞拉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与委内瑞拉签署了以石油换贷款的协议，十年来向委内瑞拉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资金，既获得了石油供应，又支持了拉丁美洲这个反美国家。委内瑞拉原油储量世界第一，但目前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今年年底，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将达到100万，即人们所说的年涨10000倍。密切关注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贷款的分析人士认为，委内瑞拉很可能得到50亿美元的中国贷款，但是北京正在等待马杜罗拯救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幅度货币贬值和放松货币控制。9月12日晚上，中国湖南衡东县一个广场发生疑似报复社会杀人案件。据当地官方发布的消息，一辆红色路虎越野车开进县城一广场，冲撞聚集在那里休闲的人。司机随后下车，用匕首和折叠铲砍刺现场的人。网络视频显示，案发现场有多名遇害者倒地，有人呼救，执法人员抓捕行凶嫌犯，医护人员在医院走廊紧急救治伤员。事发第二天，当地血站在衡阳发布的官方网页呼吁市民紧急献血，以保障临床用血需求。当地官方称，截至13日上午10点，已经有11人死亡，44名受伤者仍在医院治疗。1964年出生的涉案嫌疑人杨赞云已经被抓获，据悉该嫌疑人多次涉及犯罪而被判刑。据湖南省官方红网消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带领工作组到衡东现场处理这一案件。近年来，类似报复社会造成无辜人员严重伤亡的事件，在中国厦门、徐州、杭州、上海等地频频发生，遇害者包括多名幼儿和小学生。今年5月13日，成都岩口市发生了一起驾车伤人事件，造成了3人受伤，多辆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受损。有传闻称肇事者身患癌症，意图报复社会。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公安部近日启动所谓的网上平台，呼吁民众举报涉嫌非法集资的网络活动。不过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 P2P 民间贷款网贷首先是放任毫无监管，民众最终成了试验品和牺牲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公安部网站星期三，也就是9月12日发布消息，已经开始对网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案件开展集中网上登记行动，并且公布了官方网址。中国公安部说，网站开通2天来，收到举报网贷平台案件50起， 并说此举旨在推进阳光办案，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全力追赃挽损，全力保护相关案件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回应投资人的关切。P2P 金融难民王倩自杀等系列恶性事件发生后，民间反应强烈，显然中国政府终于采取某种行动了。在此之前， P2P 金融投资案受害人王倩对政府在民间网贷系统崩溃事件毫无作为，绝望后抛下幼子自杀身亡事件震惊中国社会。其后又有报道，一名网贷中血本无归的男子隔腕自杀，一名妇女抱着失血的丈夫痛哭，地上血迹斑斑，不过据报这名男子正在接受抢救，生死不明。与此同时，网上还有民众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不少中国网贷难民在某商场内的公共通道开阔地带拉起横幅悼念自杀身亡的王倩，抗议政府关键时刻推诿责任无所作为。石家庄一名女士曾经在中国某大银行推介的金融产品当中受害，多年打官司无果，她对公安部开设平台鼓励举报，不抱太大希望。他对美国之音说
P2P 实验国家当中也是允许这个搞这个民间借贷，国家也是鼓励的，借贷是可以的。很多的企业家我感觉出来他是想干好，但你政策变了以后，那他就没法往下走了，银行也不贷款了，资金链断了，完企业经营不下去了，老板一要钱一上访报案什么，那么上面就给你定了就是非法集资了，这一非法集资那就是属于刑事案件了。
王倩女士死亡之前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她对党对政府从小坚定不移。王倩就是上访被维稳举报遭打击后绝望的。庄太良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的常务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社会没有 P2P 这类网上投资平台，中国大陆庞大的网络系统为网贷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不能获缺，
所以就是要政府，如果你真的有个平台你就亏款，但是亏款的问题就是它的平台可以不是在国内的吧？如果
是
平台网上也很难监管，如果它是国内的有国内的名声的，有一个法跟亏管跟银行没分别的，一定要做的跟亏管银行一样的。
中国科技日报曾经报道 P2P 网络借贷凭借着门槛低、收益高、操作方便、灵活度强等优势，迅速在互联网金融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不过跑路、停业、提现困难，全国近五个月倒闭停业的 P2P 机构清单令人触目惊心。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对 P2P 没有监管？庄太良说，
因为中国就是这样子的，跟香港的做法不一样，香港呢是先有这个规矩，先有法律，你才可以去运作的。国内呢，你先运作好，有问题了，我再去修补，去抓去修改这个法律，所以要先方便，先做，要看什么问题。
评论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是拿老百姓的钱做试验，出了乱子不负责，以维稳摆平民怨，吃一堑长一智是对的。不过对于如此重大民生问题，习近平和李克强政府如此试验就是草菅人命。网上舆论还显示， P2P 某些利益相关方可能还涉及中国红二代的某些人的经济帝国利益，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披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天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西北部地区的新疆地区对穆斯林实施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有关的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
人权部观察这一份长达117页的报告说，中国政府正在新疆各地对1300万的穆斯林采取了多项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手段，其中包括了这个强迫性的政治思想输入、限制迁徙和通信，以及这个缩限宗教自由与活动等等。那么这份报告呢，还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关押在新疆教育营的这些许多人呢，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经过这个正当的程序，也没有经过正当的起诉和审判。 判的程序，在关押的期间也没有办法会见家属或律师，那么这些都是完全不符合正常的法律程序。那么美国之音稍早呢是采访了人权观察的亚洲部主任比尔亚当斯，那么亚当斯针对这份报告以及目前的新疆人权的状况，我们来听听亚当斯的说法和回应。
这是一个从上到下有系统的宣传活动，经北京领导层批准，由新疆的共产党执行。维吾尔人纯粹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所以他们被任意拘留在教育营，他们被虐待、被关押、被不当的对待，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监控，政府试图阻止他们作为穆斯林进行任何公开活动。
那么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理查森呢则是表示，目前中国呢正在新疆展开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动。理查森说呢，这个事实上中国政府从2014年就开始在新疆地区展开严厉打击恐怖暴力活动专项行动，不过这项行动呢是在陈全国2016年从这个西藏自治区转调新疆的党委书记之后进一步的升级才采取。那么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政府方面呢是极力否认所有有关这个打压新疆人权的这些指控。那么这个甚至一位中国官员呢在联合国是表示说，新疆各族人民呢是安居乐业，那么并没有这个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教育中心的这样的说法。那么同时呢他也提到说，这个中国政府只是在当地设立了一些寄职的教育中心。对此呢，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是采访了50多位的曾经关押在教育中心的这些维吾尔人。那么接下来呢，在人权观察室的报告当中是特别详细的记载了这些人的说法。那么我们呢截取了其中一些人他们的经历，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他们希望消灭穆斯林人口，消灭穆斯林写作、穆斯林服饰。他们计划建立一个单一的一致的国家，每一个人都是中国人。在教育营里，他们教我们中国国歌，一些赞颂毛泽东的歌，一首祝习近平活一千岁的歌，还有一些谈中国伟大历史的内容。
每个家庭都有成员被关押，毫无理由。他们取消了用哈萨克语授课，全部改用汉语。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不让我的孩子被迫成为中国人。
那么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亚当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强调，其实中国政府内部也有一些对于中国政府目前对新疆采取的政策一些的反弹，还有这个反对的声浪，不过中国的领导层并不接受也不采纳，甚至是用以不屑一顾的这个态度来回应。那么亚当斯也担心，如果中国政府的政策不发生改变的话，那么接下来所引发的这种反弹或是反对的力量将不再是和平的性质。我们继续来听听亚当斯的说法。
中国政府现在变得很强大，越来越傲慢，对于所有批评不屑一顾，即使是来自好意的中国人民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甚至是学术界以及其他和中国政府有关的人所提出的批评建议，都是有许多中国学者向中国政府提出警示说，如果政府要执行这样的政策却又否认的话，这将会激怒维吾尔群体。如果政府想要避免极端化，这样的政策将造成一个充满仇恨的团体，可能最终会导致中国政府极力希望避免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维吾尔人变得愤怒，他们被中国政府隔离对待，有些人就会开始想进行反抗，而那些可能都不是和平性质的事情。
那么新任的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呢，星期一则是在日内瓦表示说，希望能够向中国政府喊话，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允许这个观察员进入中国来了解这些令人不安的不安的这些指称是否是真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在美国国会方面呢，有许多的国会议员对于目前的这种新疆的这种人权状况都相当的担忧。那么在不久之前，我们也曾经报道过，国会的两党议员呢是联名的致函了 美国的国务院和财政部希望能够针对这个在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这些中共的高官呢，能够迅速的实施制裁。那么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理查森呢，则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新疆的镇压的这些行动呢，是考验着联合国以及相关的国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那么是否能够阻止人权来继续和中国对抗，并且实施制裁。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表示，全球各地提倡自由与稳定在反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以反恐为名镇压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一些美国官员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对中国高级官员和一些公司施加制裁措施，以惩罚他们对维吾尔族人以及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压迫所进行的一些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外交消息人士指出，这样的制裁措施不太可能很快发生。不过，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没有个国家呢应该以反恐为名进行对宗教自由的压迫。美国官员注意到，911之后，中国强化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击力度，并且把他们许多人列为分裂暴力的分裂分子。国务院的例行简报当中，发言人诺尔特一开头就表示，美国将继续外交努力，全球一致打击恐怖主义。不过呢，不久前，一些美国国会重量级的议员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建议美国政府呢对压迫维吾尔穆斯林的高级中国官员采取制裁措施，这增加了对这个议题讨论的紧迫性。尽管中国政府表示，北京政府呢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目的呢是帮助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的犯人呢重新融入社会，但是联合国人权专家以及国际知名的媒体纷纷指出，中国政府呢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在新疆逮捕关押大约100万维吾尔人，并且把他们送进在教育中心，甚至对其中许多人实施酷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件新闻公案引起关注，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在当下中国社会，榨菜二锅头热销，不是消费降级，而是升级。新华社的报道还援引学者冯刚的话说，这是消费理念的提升。不过是在香港的凤凰卫视说，浙江大学教授冯刚证实自己并没有接受新华社的采访。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请海涛来给我们做这方面的介绍。
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榨菜和二锅头呢，是普通的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这个老百姓的盘中餐啊。那么最近呢，却成为了中国的这个官媒它所需要摆平的，这好像成了一个理论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这样，那么中国呢，最近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夏季以来，有关榨菜，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川的榨菜，还有北京的红星二锅头，这两种消费品呢，就突然在各方面表现不错，消费量这个大增，销售量大增，老百姓销售的也多了。另外，特别是榨菜的股票，涨了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新华社就发出一条消息，它是一个综合的报道，采访了好多专家学者，他就总体来上，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在现在有人说，中国是消费就是降级，就是老百姓买
只能吃得起榨菜了，
只能吃起榨菜了。那么只能喝得起低价钱的这种烧酒。北京二锅头不是什么高档，比起五粮液啊，比起茅台了，它是一种比较低档的一种消费的酒。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不是说明中国的消费降级， 而是说明消费结构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还促进了中国的这个消费，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理论。但是它这个报道就是它周末一出来，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转载，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这个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批评嘛。
嗯，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就所谓二锅头和榨菜的这个消费跟经济的上行或者下降，有没有关系？
关键就是说，新华社跟三个记者合写的消息一出来呢，香港的这个凤凰卫视就马上就采访到了这个新华社记者，就他这篇报道当中就援引的一位专家，就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冯刚教授。那么这个凤凰卫视的他马上采访到了冯刚教授，冯刚教授就一口定就否定了，就是说你引用的新华社所说的那种我说的那些话我都没有说，另外我也没有接受新华社的采访，就等于是把新华社那篇报道中有关冯刚的这段话，他一共就引了他一段话，有关冯刚的这段话给他彻底否定了。而且冯刚也说我没有接受你这个采访。冯刚在对这个凤凰卫视的记者说呢，就是说新华社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已经找了他，向他表示歉意，就是我们没有采访你，但是我们引用了你的观点和言论的，就是冯刚就是做出这么一个否定。那么凤凰卫视就马上把冯刚的这个采访全都说出来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凤凰卫视网上你查不到他这篇稿子，就是凤凰卫视已经下架了。那么但是在中国的其他自媒体上，很多的微博啦微信当中，就把凤凰卫视这篇采访，对冯刚教授采访，把它给转载了，已经把它登出来了。所以你实际上你是拿不掉的。
嗯哼，那么我们正在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榨菜被炒热了，二锅头好像也被喝高了啊。那么这中国这方面的专家究竟都有哪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那么还有其他地方的这个，甚至包括海外的媒体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分析呢？
海外媒体没有什么报道，因为这个榨菜和二锅头呢太中国化，就是榨菜当然是这个中国天南地北南方北方什么所有地方
每个人都吃，
每个人都吃。那么北京的红星二锅头，它只是限于一种在北京地区，特别是北京老百姓、北京普通消费者比较认同的一种，就是高度的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酒精的度的一种烧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不是在全中国的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对中国的就是喜欢饮酒的这批消费者来说，北京的红星二锅头也算是可以，就是物美价廉的一种商品。那么这两种商品的，如果它无论上涨，无论股价上涨也好，老百姓买的多了也好，它是到底是反映了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准从另外一个房价转到这方面来了，还是它经济到底是因此而这个拉动经济，推动经济上升呢？这都是各有各论，就是见仁见智的消息，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是唯一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围绕这个榨菜和二锅头引起的争论也好，就是引起的评论也好，它反映了中国的现在的消费现象、消费水准和经济水准正在发生一个改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记者听起来光鲜亮丽，但是白宫记者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采访了几位不同媒体的白宫记者，请他们现身说法。
这里是白宫新闻简报室，我身后的这49个位子代表的是49家在白宫拥有一定地位的媒体。采访白宫听起来很有趣，但其实呢是非常辛苦的工作。美国之音为您采访了几位白宫记者，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个人不同的经历。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有时需要担任随团记者，搭乘空军一号跟着特朗普总统前往到不同的地方。他谈论白宫记者的辛苦。有时候你真的就在奔跑，因为担任轮值随团记者时，你会在车队当中的后面，所以当总统从他的礼车当中出来时，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跑过去才追得上他，所以在体力上会精疲力尽。而有时候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写出报道，然后就要赶下一场活动，登上飞机。
强戴克是福斯新闻电台的驻白宫记者，他从1995年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就担任白宫记者，当时他为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工作。许多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媒体不友善， 不过戴克认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更多媒体采访机会。我想年复一年，你看到媒体越来越受到限制。尽管如此，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白宫允许媒体参加一些之前不被允许参加的活动。我曾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问过总统问题，在罗斯福厅，在内阁室，在空军一号上，而他都有接受我的提问。我想这对于采访这个白宫、采访这个总统的媒体来说是受到欢迎的。布莱恩·卡仁是《花花公子》杂志的驻白宫记者，他同时身兼《前哨报》的执行编辑，他也是 CNN 电视的常客。卡仁从1986年里根总统时期就开始在白宫采访，经历过6个美国总统的他说，现任总统对待媒体的态度是最独特的。
This briefing room is a lot like a.
这个简报室就像是没经过麻醉就做结肠镜检查，换句话说，就是你会度过在这间简报室当中最难熬的时光。新闻简报的目标已经从提供讯息给记者变成了保护总统。有曾经经历过尼克松总统时期的人告诉我，现在的白宫跟尼克松的白宫很像，里根总统的白宫也有一点类似，还有当然比尔克林顿总统，尤其是当他受到指控的时候，他们进入掩饰状态，那是很痛苦的经验，但现在只是大大超越，在某些方面来说是我所待过最叫人痛苦的简报室。
埃姆洛德·罗宾逊从2018年4月开始担任保守派媒体一个美国新闻台的驻白宫记者。安德隆·罗宾逊表示，他也感受到这样的紧张气氛。
关于简报，现在绝对是一个有趣的时机，形势变得剑拔弩张，就像我们上周在简报会中看到的，一名记者和新闻秘书之间的针锋相对，我想那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名美国公民，而现在是白宫记者，我不记得曾经看过这样的情况。
罗宾逊认为，白宫与媒体的紧张情势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白宫记者协会也在居中协调，双方应该最终都会各退一步。中村戴维是华盛顿邮报的驻白宫记者，他从2011年奥巴马总统任内开始主跑白宫。他说，在奥巴马时代，华邮有四名专职白宫记者，但是在特朗普任内则有六名，因为包括特朗普总统的推特在内，这个白宫每天释出非常多的讯息，而且都涉及不同议题。而之前奥巴马政府通常每天只关注一项议题。
是的，前后两届政府都带有挑战性。当然，特朗普总统以及这届政府带来的挑战，也是美国大众都看到的，是总统几乎每天都在攻击自由的媒体，讲假新闻，威胁禁止记者以及新闻媒体获取资讯。奥巴马政府的挑战是让他们完整地回答你关于决策或文件的问题，或是指解析那非常谨慎准备好的讯息。你知道，特朗普团队的讯息就不那么精致，有时候让我们更容易了解幕后的情况。
特朗普总统习惯以推特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白宫偶尔也会有新闻简报会，也会有白宫官员接受媒体的采访。白宫新闻室也会发出各种声明，有时候讯息互相冲突，对于记者们都是个挑战。阿部贵晃是日本电视台的驻白宫记者，他从2001年小布什总统任内开始采访白宫新闻。他分析了三位总统的不同。
当我采访小布什总统时，他总是准时，总是准时。当我采访奥巴马总统时，他谈话时间很长，他的记者会长达一个小时，而他总是迟到。本届政府在简报会方面，你也在场的，他们总是迟到，而且简报都很短，20分钟就结束了。在时间的管理上，他们都有很大的不同。奥巴马总统经常来简报室，他很喜欢来，我想不是每天都来，但一个星期他大约来一两次。至于特朗普总统，他不会进来，只花10秒钟跟我们打个招呼而已。
白宫记者其实是很辛苦的工作， 一般来说，一家媒体都会有好几位不同的白宫记者轮流值班。不过呢，有些媒体也会像我一样，是每天在这边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即时新闻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莫干生，白宫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杨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